们最近一直都是在
OK 哦、oh, OK 要 turn on OK 好，我们一个月以前我们讲到是扫罗王的一个开始。那扫罗在旧约里面是一个很有名的王，不见得是一个好名，也不是说太坏，反正是很有名。他我们上个月是讲到他的这个开始。OK， 现在我知道什么问题了。枪用错了啊 ，OK， 第一个，以色列人在四世纪都是在神的掌管之下，他们的过程上上下下，上上下下，啊，那么到后来，到以色列人就发现呢。他们常常受四围的这个国家或者是他们的王的欺负，最后他们就向这个向他们的士师撒母耳说，我们也要一个王。那么这一个请求呢，神不高兴，撒母耳更不高兴，比神还不高兴神就告诉他说，算了，你让他们去 OK， 所以他们就立扫罗为王。那么也讲到扫罗的背景，神又怎么样的拣选他，然后在撤迁的时候又肯定了神的拣选。然后扫罗的开始还不错他旗开得胜。那么结语呢，神提醒我们，他不喜悦他的选民去仿效列国，也就是世界。在今天我们大家也都知道，我们不要效法世界，我们要效法神，效法主耶稣基督。第二个呢，立王实际上呢是在神的计划当中，在他们没有立王以前，在这个生命记在摩西五经里面就已经提到过了，但是这个时候不是神的时机。那么通常呢，神不会回应人的妄求，哈利路亚，但是你若是坚持的话，他可能会答应让你去受一下苦。我真是常常感谢神，他没有听我的祷告。假如他听了我每一个祷告的话呢，我今天就完了。今天是不是在这里还不一定呢 ？OK， 所以神的信息啊，在这边告诉我们说，人所看重的是高富帅，扫罗就是一个高富帅，不靠谱。我曾经也是很羡慕那些高富帅。你哪个人不羡慕哈？起码年轻的时候，现在感谢神，我没有不是高富帅。你们有没有想到过那些高富帅，他们所要承受的那些压力，还有那些试探，是多么的大 ？OK， 那么今天呢，就上一次讲的时候，扫罗都一切都还不错。那么今天我们可以看得见扫罗他的这个自我慢慢的就浮现出来了 OK 我们对不起，我们来看一看让我很快的把这个这三章把它读一遍让我们知道大概今天的经文是讲什么 OK。撒母耳说，我已经年老，你们给我做见证，我夺过抢过欺负过虐待过谁，若有我必偿还。众人说，你未曾。撒母耳说， 从前领你们列祖出埃及地的是耶和华，他们却忘记耶和华，他就把他们付于下索和非利士人并摩押王，他们就呼求耶和华，耶和华就差遣众士师救你们脱离仇敌的手。你们说我们定要立一个王治理我们，其实耶和华是你们的王，现在你们所求的王在这里，你们和治理你们的王也都顺从耶和华就好了，若不，耶和华的手必攻击你们。于是耶和华就在这日打雷降雨，众民便甚惧怕耶和华和撒摩耳。众民说，求你为仆人们祷告，因为我们求立王是罪上加罪了。撒母耳说，你们虽然行了这恶，却不要偏离耶和华，耶和华既选你们做他的子民，就必因他的大名不撇弃你们。至于我，断不停止为你们祷告，你们若仍然作恶，你们和你们的王必一同灭亡。腓力斯人聚集要与以色列人征战，步兵像海边的沙那样多，就上来在伯雅文东边的密抹安营，以色列百姓就藏在山洞、丛林、石屑、隐秘处和坑中。扫罗还是在基甲，百姓都战战兢兢地跟随他。扫罗等了七日，撒母耳还没有来，百姓也离开扫罗散去，扫罗就献上燔祭，刚献完，撒母耳就到了。扫罗说，因为我看见百姓，离开我散去，你也不照所定的日期来，而且腓力斯人聚集在密摩，所以我就勉强献上燔祭。撒母耳说，你做了糊涂事了，现在你的王位必不长久。撒母耳就起来，从基甲上到便雅悯的基比亚。扫罗数点跟随他的人约有600人，扫罗和约拿丹并跟随他们的人都住在加巴，但腓力斯人安营在密抹。那时以色列没有一个铁匠，因为恐怕以希伯来人制造刀枪，所以到了征战的日子，跟随的人没有一个手里有刀有枪的，唯独扫罗和他的儿子约拿丹有。腓力斯人的一队防兵到了密抹的隘口，有一日约拿丹有一日约拿丹对拿他兵器的少年说，我们不如到腓力斯人的防营那里去，但他没有告诉他父亲，扫罗在基比亚的近边坐在米基伦的石榴树下，在那里有亚希突的儿子亚希亚穿着以弗德，亚希突是以加伯的哥哥，约拿丹去了，百姓却不知道。约拿丹对拿兵器的少年人说，我们不如过到未受割礼的人防营那里去，因为耶和华使人得胜，不在乎人多人少，我们要使他们看见我们。他们若说，你们站住，等我们到你们那里去，我们就站住；他们若说，你们上到我们这里来，我们便上去，因为耶和华将他们交在我手里了。约拿丹就爬上去，拿兵器的人跟随他，约拿丹杀倒腓力斯人，拿兵器的人也随着杀他，所杀的人约有20人。于是在营中、在田野、在众民内都有战境，防兵和掠兵也都战尽，地也震动，战尽之势甚大。见腓力斯人的军众溃散，扫罗一查点就知道是约拿丹和拿兵器的人。扫罗对亚西亚说，你将神的约柜运了来。腓力斯人营中的喧嚷越发大了，到扫罗就对祭司说，停手吧。扫罗和跟随他的人看见腓力斯人用刀互相击杀，大大惊慌，跟随腓力斯军的希伯来人现在也转过来帮助以色列人了。 那日耶和华使以色列人得胜，一直战到伯雅文。扫罗叫百姓起誓说，凡不等到晚上向敌人报完了 仇是什么的，必受咒诅。因此百姓就极其 困惫，他们进了树林，见有蜜留下，却没有人敢取蜜入口。约拿丹没有听见他父亲叫百姓起誓，所以身障站在蜂房里进送入口内，眼睛就明亮了。百姓中有一人对他说，你父亲曾叫百姓严严的起誓说，今日吃了什么的必受咒诅。约拿丹说，我父亲连累你们了，你看我尝了这一点蜜，眼睛就明亮了。今日百姓若吃了所夺的物，击杀的飞机菲利斯人岂不更多吗？这日以色列人击杀菲利斯人，百姓甚是疲乏，就急忙将所夺的牛和牛犊宰于地上，肉还带血，就吃了。扫罗说，你们有罪了，你们个人将牛羊牵到我这里来宰了吃，不可吃带血的肉，得罪耶和华。扫罗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这是他初次为耶和华筑坛。扫罗说，我们不如夜里下去追赶非利士人，抢夺他们，不留他们一人。祭司说，我们先当亲近神。扫罗求问神，我下去追赶非利士人，将他们交在以色列人手里不交？神没有回答他。扫罗说，你们的长老查明今日是谁犯了罪，我指着耶和华起誓，就是我儿子约拿丹犯了罪，他也必死。扫罗祷告耶和华，于是扯出约拿丹来。约拿丹说，我以杖蘸了一点蜜尝了一尝，这样我就死吗？扫罗说，你定要死，要不然愿神重重的降法于我。百姓说，断乎不可，我们指着耶和华起誓，连他的一根头发也不可落地，因为他今日与神一同做事。于是百姓就约拿丹免了死亡。扫罗执掌国权，常常攻击他的仇敌，于是摩押人、亚门人、以东人和索巴诸王并腓力士人，他无论往何处去都打败仇敌。扫罗奋勇攻击亚玛利人，救了以色列人脱离抢掠他们之人的手。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一起存着谦卑受教的心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要寻求你的面，知道你的心思意念，以至于我们可以用正确的方式、正确的心态来敬拜你，来赞美你，来遵行主你的旨意。主啊，今天啊，这个周末是美国的Memorial Day。为的是要纪念那些为国捐躯的一些人。主，我们今天在这个时候同时也纪念那许许多多为了主你自己的国度在宣教市场，不管是国内或者是国外，也是献上他们自己的生命。主，我们今天也纪念他们，因为他们将他们所有的一切甚至于生命都献给主你自己。愿意主你纪念他们，纪念他们的家人后代。主，我们也是将我们自己献上，愿意你亲自的来引领我们，常常提醒我们要以谦卑的心来 来遵循主你的旨意，以至于你在我们身上可以行出大事。以下的时间我们恭敬的仰望，求你自己借着圣灵来教导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在这个时候，撒母耳已经上了年纪了，他要面对以色列人，要干啥呢？一个 leader 总要交棒，这个时候他觉得呢，是他该交棒的时候了，啊，所以呢，他首先交棒以前，他交代他自己在职责上的清白，啊，你记得我刚才读了，他说什么呢？他说我怎么样怎么样，我没有亏待你们，我亏待你们的话呢，你们现在跟我讲，我要把它搞清楚，而且呢又提醒以色列人，你们多少年来一而再再而三的是如何的悖逆神啊，就警告他们，还有他们心里的王，他现在啊，他已经说过了，神不喜欢你们立王，但是呢神答应你们为你们立个王，现在你们虽然犯了这个错误，你看神是有恩典的，虽然犯了这个错误的话呢，你们若是顺从耶和华，你们就 OK 啊，就好了，而且呢应许众人，我断不停止为你们祷告，以善道正路指教你们。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的成长是一个 process， 是一个过程啊，从小的时候总是会犯一些错误，然后被纠正，总是会啊就这样，然后到了年龄稍微大一点比较成熟的时候呢，神的管教啊就会比较严肃了啊，不是那么简单。所以今天的大纲啊，第一个是讲到权柄的交接啊，然后呢扫罗出现了一个问题啊，他擅自献祭，而且呢他觊觎他儿子的战功啊，把他儿子的功劳据为己有。第三个是一个小节啊，我们一个一个的来看。权柄的交棒，撒母耳说，我没有亏负你们任何一个人，众人也都同意。你看他说，我已经年老，你们要在耶和华和他的受膏者面前给我做见证，我夺过谁的牛，抢过谁的驴，欺负过谁，虐待过谁，从谁手里收过贿赂，因而眼瞎呢，我必偿还。众人说你未成。撒母耳其实在这个时候他是还是非常的谦卑，虽然他自己明明知道我都没有做过这件事情，但是他知道的他没有做过，他是不是可能不知道无意做的呢？我们谁也不敢啊，谁也不敢这么有把握，我起码是没有这个把握。所以他在下台鞠躬的时候呢，有哪一个领袖可以这样说，我问心无愧，无可指摘？这是要求，神的要求，无可指摘。 OK， well， 什么叫做无可指摘？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吗？啊，其实可以的。我们要知道无可指摘是什么意思。无可指摘不是说从来没有犯过罪，而是说你一旦犯了罪之后，你知道你马上就对付啊，求神赦免啊，去向你得罪的人去 啊道歉，然后把这个事情就解决了。这个在神的面前就是叫做无可指摘，可以做得到的。神不会给我们做我们不可能做到的事情，所以无可指摘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要求神帮助我们啊。甚至有的时候我们无心的，当别人向我们提出来的时候，我们马上立刻就对付。哎，你们既然盼望这事，就当殷勤，使自己没有玷污，无可指摘，安然见主。所以在新约里面也是告诉我们要无可指摘才能够安然见主。然后他又劝以色列人从历史上学教训，哎，耶和华多次的为你们解围，从前立摩西亚伦又领你们列祖出埃及地，他们却忘记他们的神，他就把他们交付夏所将军西西拉的手里和非利士人比摩押王的手里，他们就呼求耶和华，我们有罪了，求你救我们脱离仇敌的手，我们必侍奉你。耶和华就差耶路巴利、比旦、耶和他、撒母耳救你们脱离视为仇敌的手。你看他这一题提了四个，其实啊不止那么多啊，在士师记里面有很多很多。他们呢就向神去呼求啊，求你救我们脱离仇敌的手，我们必侍奉你。那么这个呢是重复又重复，重复又重复，神的恩典实在是啊，我们难以想象，有耐心又有恩典。现在神如此的一而再再而三再而四的经常的是如此的恩待你们，现在你们竟然要如立王如列国一样啊，这是对他们的一个控告。你们见亚门人的王拿下来攻击你们，就说我们定要立一个王治理我们，其实耶和华就是你们的王。但是我们人通常有这个毛病，看不见的不能够确定的，我们就心中感觉不安。耶和华大有能力，没问题，我们相信，不过他要怎么办呢？我们是不是每一个人都希望能够说啊，希望好像是未卜先知啊，主啊，我知道你是啊全知全在全而且全爱我的啊，你绝对是对我啊对我好，但不过呢，你能不能先告诉一下你前面我的安排是什么，我好预备一下。 OK， 就是对我们来说我们就这个正常的嘛。 OK， 但是你有没有想到你为什么要先知道？你我可以好准备啊，你什么好准备啊，神要准备你。其实暗中我们或是有心或是无心的，我知道了之后呢，我就可以决定啊，我要不要走这一条路，是我们还是把自己啊放在前面。我们大家都很熟悉这句话，顺神则昌，逆神则亡。但我们中国人讲的是顺天则昌，逆神啊逆天则亡。其实这个观念从哪里来的？只有说是从神来的，神造我们的时候就已经把这一种观念放在我们的心里面。你看他这边说，你们和这里你们的王也都顺从耶和华你们的神就好了，就没问题了。若不，耶和华的手必攻击你们，像从前攻击你们列祖一样。这是割麦子的时候我求告耶和华，他必打雷降雨使你们知道求立王的事是犯大罪了。哦，这一个撒母耳很厉害，他不仅仅是教导他们， 他还要 demonstrate， 啊，他要证明给他们说，这一位神他是大有能力的，大有能力的。你知道他跟他们讲这句话的时候是什么时节呢？正好是收割的时节。在那个地方收割的时节呢，是不会打雷下雨的，因为你要收割的时候突然来这一下，农作物啊就被毁坏了。 OK， 但是呢他就要给他们一个很深刻的印象。所以呢，撒母耳求告耶和华，耶和华就在这日打雷降雨，众民便甚惧怕耶和华和撒母耳。众民需要常常被提醒，不是一两次，很多很多次。OK， 众民呢吓坏了，认罪，问题是没有悔改。我们常常把认罪和悔改放在一起讲，是不是？你们要认罪悔改，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OK， 但是很多人呢，他们认罪，但是不肯悔改，或者是说悔改太难了，我没有办法悔改。不错，一点都不错。认罪是你要做的事情，但是悔改呢，是神要帮你做的，但是你一定要认罪，然后心中愿意悔改。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这种经验，我有这个经验，我有些毛病，我要悔改，我也愿意悔改，我也拼命的去悔改，但是有的时候呢，哎，又 slip， 又老毛病又犯了。但是呢，这是一个过程，就好像健身房要健身一样，不是一两天就行了，你要经常在神的保守之下认罪，要悔改。但是他们呢，众民认罪了，却没有悔改。在这段经文里面他说，求你为仆人们祷告，免得我们死亡，因为我们立王正是罪上加罪了。撒母耳说，你们虽然行了这恶，却不要偏离耶和华，尽心侍奉他。 That's good， 这样很好。 OK， 耶和华既选你们做他的子民，就必因他的大名不撇弃你们。至于我，断不停止你们为你们祷告，以善道正路指教你们。你们若仍然作恶，你们和你们的王必一同灭亡。注意到这边，因他的名不撇弃你们，不是光是因为你们的行为。好，现在扫罗他开始做王了，要做他做王该做的事情。扫罗登基40岁，做以色列王二年其实应该是第二年的时候，拣选了3000人，2000人跟随扫罗在密摩和伯特利山，1000跟随约拿丹在便雅悯的基比亚，其余的人各回各家去了。 OK， 这个是拣选的啊，不是随随便便乌合之众，他是拣选的啊，我们可以说他是一个常备军啊，常备军。这个地方有一点的小问题，我顺便提一下哈。实际上这个英文啊，很多的版本他是这样说，扫罗登基的时候30岁，做以色列王42年。 OK， 这个是比较清楚一点。所以这个地方40岁30岁有一点差别，但是这边他是讲做以色列王 第二年的时候啊，是讲一个时间点，而不是长度。这里我们也看得到哈，这个扫罗是在密抹那边伯特利那边有2000人约拿丹有基比亚，在基比亚有1000人，人数还不少。那么约拿丹攻击加巴，开始打仗了。攻击加巴是非利士人的防营，非利士人听见了，扫罗就在遍地吹角，意思说要使希伯人听见，所以他在这个地方是在加巴，其实是相当的近。那这个只有大概是5公里的地方，兵力相当的悬殊。其实他这个他的人已经不少了，有3000人了。但是非利士人有多少呢？有车3万辆。其实在这个地方，我们认为可能是比误，应该大概是3000辆。怎么可能车辆比兵还多呢？兵只有6000，车万有3万，车辆有3万，但其实大部分的神学家都认为应该是3000，这样比较合理。兵马兵有6000，那步兵只是讲马兵哦。然后呢，步兵像海边的沙那样多，就根本不讲数目了，就上来在伯亚门东边的密抹安营。以色列百姓结果呢都怕了，藏在山洞、丛林、石屑、隐秘处和坑中。有些希伯来人过了约旦河跑得更远，过河了。扫罗还是在基甲，百姓都战战兢兢地跟随他。碰到问题了，一个大难题。这个时候呢，出现这件事情，扫罗按着所定的日期等了7日。以前撒母耳告诉扫罗，你在那边要等7日，我要来献祭。结果呢，撒母耳还没有来，百姓也离开撒母耳离开扫罗散掉了。这个时候啊，我想任何人心中都会急，我知道我一定会急啊。7天等候的日子啊，是非常难熬的，尤其你在等到某一件事情的时候，就觉得哎呀，时间过得真慢，等，已经到了第7天了，撒母耳还没有来。不过虽然是到了第7天，但是第7天那个日子还没有结束啊。撒母耳他可能就任何时间可以出现了，可是在这7天当中，到后来那几天呢，一个一个的人呢都离开了，人越来越少，你会不会着急啊？一定会着急啊。3000人，对方是6000，再加上其他的兵不晓得几万，然后呢，我这个3000人慢慢都走掉了。所以呢，扫罗就我来献上燔祭。刚刚献完，撒母耳就到了。撒母耳，你怎么早一点来呢？撒母耳说，你干嘛？扫罗说了，他有很多的理由。第一个，因为我看见百姓离开我去，心中害怕了。你也不照所定的日期而来， 怪撒母耳，都是你的错，你早点来就没事了。而且非利士人聚集在密莫，我看了眼前这个敌人，看见我的人越来越少，你又不来，我怎么办呢？所以我心里说，恐怕我没有祷告，非利士人下到吉甲攻击我，我就勉强反击。他心里知道的很清楚，他不该做这件事情，但是呢，为了他自己的想法，他想啊，献祭总比没有献祭好吧 ？OK， 所以因为人的想法而不顾神的诫命，我们在日常我们自己的生活当中有没有这种啊 temptation， 有没有这种试探？都是有的。虽然有时候大有好像没有他那么严重哈，但是大大小小总是会碰到。其实违反神的意思，不论是大是小，都不讨神的喜悦。撒母耳就吓了啪的判语，你做了糊涂事了，所吩咐你的命令做遵守，耶和华必坚立你的王位直到永远。但是呢，现在你的王位必不长久，耶和华已经寻找一个合你心意的人，因为你没有遵守耶和华所吩咐你的。撒母耳就起来，从基甲上到便雅悯的基比亚，扫罗数点跟随他的人约有600人。我们可以了解到他为什么那害怕了，原来3000人，对方是几万人，现在只剩下600人。 OK， 他的信心，他对神的信靠啊，实在是大打折扣。但是你若是记得的话，在早期啊，基甸他有几个人呢？他对方的几万人，基甸呢他只有300个人。神叫他，你的人太多，神起先告诉他，你的这个人数不对。他说，我当然知道人数不对啊，太少了。不不不，你的人数不对，是因为太多了。扫罗没有到这一步。与非利士人对峙，扫罗、约拿丹并跟随他的人都住在加巴，但非利士人安营在密莫，由列兵从非利士人营中出来，分为3队啊，一队往俄弗拉向苏亚地区，一队往伯赫伦去，一队往喜伯因谷对面的境界向旷野去。那时以色列全地没有一个铁匠，因为非利士人说，恐怕希伯来人制造刀枪，所以到了征战的日子，跟随的人没有一个手里有枪的，唯独扫罗和他的儿子约拿丹有。非利士人的一队防兵到了米莫的隘口。好，现在是越来越紧张了。这个时候他儿子不愿意在那边坐以待毙，所以呢他想一个办法。约拿丹对拿兵器的少年人说，我们到未受割礼的人反应那里去，因为耶和华使人得胜，不在乎人多人少。拿兵器的说，我必跟随你。这个儿子比他的父亲成熟得多，在灵里面他居然能够这样说，得胜啊，是耶和华使人得胜。他知道得胜是在乎耶和华，而且呢不在乎人多人少。约拿丹说啊，我们 用一个办法测验一下。越南说我们要使他们看见我们，他们是躲在那边，然后他说让我们露出来，让他们看见我们。他们说你们站住，等我到你们那里去，那我们就站住。但是他们若说你们上到我们这里来，我们便上去，因为这个是耶和华将他们交在我们手里的一个兆头。 OK， 非利士人啊，他们人多，所以呢他以轻蔑的口吻就说，哎呀，看见他们希伯来人从所藏的洞穴里面出来了。防兵对约拿丹和拿兵器的人说，你们上到这里来，我们有一件事指示你。这是什么意思？这个翻译上面啊，我觉得比较不清楚哈。那我仔细查了一下，他的意思呢，其实是这样的，我们要好好的教训你一顿。哎，你们过来，让我们啊教训你一下，啊，是这个意思。因为他们有恃无恐啊，结果呢，约拿丹就爬上去，拿兵器的人跟着他，约拿丹就杀到非利士人，拿兵器的人也随着他，起头所杀的约有20个人，都在一亩地的半犁沟之内。于是在营中，在田野，在众民内都有战境，这是非利士人的战境。防兵和列地也有战境，地也震动，哇，神在做工，战境之势甚大，他们惊慌。这个时候呢，扫罗听见了，他就见腓力士的军众溃散，知道是约拿丹和拿兵器的，因为他在那边数算，他是那谁不见了，一算就知道是他们。扫罗对亚西亚说，将神的约柜运来啊。这个地方也有一个问题，约柜其实那个时候不在那里，他们也没有搬到那边啊，他应该是用拿以弗德来，想就问神呢，我是不是应该要加入。可是呢，非利士营中的喧嚷越发大了，战事很激烈，他看起来啊胜的这个机会很大了。所以呢，扫罗就对祭司说，停手吧。这什么意思？他的意思就是说，起先是叫祭司，你拿这个以弗德来，我要求问耶和华。可是看一下之后呢， Never mind， 不需要了。扫罗和跟随他的人看见腓力士人用刀互相击杀，大大慌乱，跟随腓力士人的希伯来人也转过来帮助他。这是什么意思啊？在那个时候有雇佣兵，今天也是有雇佣兵。OK， 在那个腓力士人当中有雇佣兵，而这些雇佣兵呢是希伯来人，而这些希伯来人呢蛮聪明的，一看他们要溃败了，反过来啊就帮着希伯来人，这很自然的事情啊，这以后我们还会讲到。结果呢，躲在山里面的人呢也都跑出来紧紧的追杀他们。那日耶和华使以色列得胜，一直战到伯亚文，大获全胜。这个时候呢，扫罗做了一件事情，好像是很属灵的事情啊。凡不等到晚上向敌人报完了仇吃什么的，必受咒诅。我们要打啊，要把这个敌人全部消灭了。那我猜想扫罗他是王，通常王不会在最前线吧，到最后面指挥， 所以王就说我们要不开不要吃，一鼓作气把他们都消灭。他在那边他可以不吃，那这打仗的人他不吃不行啊。所以呢百姓就极其困惑，见有蜜留下来，没有人敢取蜜入口。可是约拿丹不知道，他没有听见这件事情，所以他就吃入口了，眼睛就明亮了。这个时候有人才跟他讲，哎呦，你父亲说过的必受咒诅啊，你吃了就要受咒诅啊。他说不对啊，我父亲连累你们了，你看我吃了马上眼睛明亮了，今日百日做吃了所夺的物，击杀的非利士人岂不更多吗？扫罗这个时候发现呢这些百姓出大问题了。终于这个战事结束了他们就要吃了，饿了半天了，吃的时候呢就连血一起吃了，其实不是一起，他就是说杀了之后，在这个摩西五经里面有提到，你杀了之后呢要放血，放血完了之后你才可以吃。他们就是可以说是茹毛饮血哈。扫罗看了他看了就觉得不对劲，他说你们有罪了，所以他就给他们造了一座坛，到在你们这个坛上来杀，然后可以在他们吃。结果呢说我们不如在夜里面来夜袭，使他们完全的溃败。祭司说我们应当先亲近神，扫罗就说好，我们来求问神。求问神呢，结果呢神没有回答，又是一个麻烦。神不回答怎么办？我要做这一件事情，神不回答，你会怎么做？你就不做了。可是他已经决定要做了，他要想办法。扫罗说你们的长老查明今日是谁犯了罪，我指着耶和华起誓，就是我儿子约拿单犯了罪，他也必死。你看这样一个人，他是说用这个乌灵和土民来决定，他把这个众民放在一边，扫罗和他儿子放在一边，从这边来决定到底是谁这个有点奇怪哈。其实很简单，他要决定的是众民没有听话，还是领导的这个所发的命令是错误，这是政策的错误还是执行的错误 ？OK， 结果一测出来是执行的错误，那就两个人，结果测出来是约拿丹，测出来约拿丹之后呢？约拿丹就说我只不过是吃一点蜜，这样我就要死吗？扫罗说你必死。有这样的父亲吗？他自己乱发誓出了这样的事情，他为了自己的名声，他宁愿牺牲他自己的儿子。还好这些众军人众百姓说断乎不可，救了约拿丹。好，这边讲到这20年间扫罗的战绩还不错，然后描述一下他的家人。哎，今天因为是很多哈，所以时间上我们的今天所要做的功课，第一个就是罪的根源 就是为了自己照我的意思，不照神的意思，就这么简单。但是要跟随，要做到不容易，因为我不为己的话呢，我为谁呢？我们知道神告诉我们，我们是为神而活，不是为自己而活。但是你没有神的恩典怜悯的话呢，你就没有办法做到这一点，连知道都不知道。撒母耳提醒先祖悖逆神的后果啊，第六节到十一节，神呢在创造我们的时候就把这一种观念放在我们顺天则昌逆天则亡啊。我劝你们回去看一看生命记第28章一整章。他这一整章讲的两个部分，一个你听神的话会有什么结果，第1节到第13节 OK。 但是在68节当中只有1节到13节是说你顺从神会有什么结果，可是你不顺从神的话呢，那个结果呢15节到68节有三倍的都是讲，那个意思就是说后果是相当的严重的啊。诗篇103篇里面这样说，耶和华有怜悯恩典，不轻易发怒，不是不会发怒，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他不长久责备，也不永远怀怒，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耶和华真是好。所以我们呢一定要认罪，认罪之后还要悔改，而且呢悔改是越早越好。有些人就说 too late， 我已经走了这一步了，我已经犯罪到了这个地步了。 No， 越早越好，但永远不会太迟。我们悔改认罪接受耶稣基督什么时候是最好的时间呢？10年前或者20年前。第二好的时间是什么？你说是什么时候？今天 second best time， 永远不会太迟。耶和华为他自己的名行事，有怜悯，有慈爱，但是不失他的公义。耶和华必因他的大名不撇弃你们，你们若仍然作恶，你们和你们的王必一同灭亡。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惧神者无惧于人。我只要惧怕神的话呢，我就不怕人，因为耶和华使人得胜，不在乎人多人少。但是那些人呢，怕人的就不怕神了。扫罗说，我见百姓离开我散去，你也不知道所定的日期而来，而且非利士人在聚集在米末，看到这些人的状况，他连神的诫命也都不管了。这是我们的一个选择，你有没有这样选择过？因为人的关系而去冒犯神？我们要因为神的关系，我们宁愿冒犯人。扫罗说啊，我是不得已才选择冒犯神而擅自献祭，这是一个极大的错误。扫罗有没有得救？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你觉得呢？你觉得他有得救啊？我想也是。明日你和你众子必与我在一处了。他招了 找一个这个女巫招了撒母耳上来，撒母耳的灵上来啊，这个是另外一个故事，我们要以后再讲哈。不过从这一句话里面呢，我们知道他若是下地狱的话，他不会与撒母耳同在。所以今天的这个信息呢，是给神的儿女的一个信息。我们已经奉耶稣为主，我们就要信靠他。我们心中肯定有怀疑，心中可能不安，心中很焦急，但是呢，终究我们要信靠他。扫罗有个好的开始，因为没有完全信靠神，真是我们的见面啊，是我们的这个见解。我不知道啊，我们这边有很多的人，有的人信主一两年，有的人信主十一二年，有的人信主三四五五十多年，啊，我们都要经过扫罗所经历的这些。所以我今天的焦点，我不是在骂扫罗，我们心中也有很多很多跟扫罗所经历的一样的挣扎，这就是提醒我们，我们要在所有的事情上面我们交托给神，会有吃亏的时候，我们人都不喜欢吃亏，但是不可能不吃亏，这一辈子哪有不吃亏的事情。你要看看你为了什么而吃亏，你若为了神的缘故你吃亏了，那其实是一种投资，你在这个小事上因为顺服神而在人的面前你吃亏了，神他会大大的补足你。你若是为了怕人，你去冒犯神的话呢，好像占了一点便宜，但是将来那个pay啊，你要付上极大的代价。好，我们现在我们先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向你献上满心的感谢，是吧？今天的这一段信息，主要的我们是看到扫罗他在主你面前他一生的挣扎，主，这实在是我们的见解，我们真是不敢说我们会比扫罗好到哪里去，我们愿意将我们自己恭敬的仰望，存着一个谦卑的心，主啊，求你赐下你的恩典，你的怜悯，不要让我们落入这种试探，使得我们完完全全的信靠你，按照你所安排为我们安排的道路全心信靠。主，我们比扫罗要更幸运的是，我们是活在这个时代，你已经差遣你自己的儿子耶稣基督还有圣灵来帮助我们，愿意你赐给我们一个谦卑受教的心，在你面前学习成长。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来唱这首诗歌啊，听说好像你们这首诗歌不是很熟悉，那我们请这个诗情先把它弹一遍 OK